小朋友就聚会了。谢谢师母刚刚带我们唱诗歌哦，歌声美妙。然后第三首是遇见你，里面很多经文跟今天的正道的诗歌16篇诗篇很雷同啊。啊，我想我们每个读圣经的人啊，都晓得圣经的诗篇共有几篇？150篇将是老的了啊。诗篇56篇到60篇，一共有6首诗。这个在诗篇里有叫做大卫的金诗 ，Megaton。这 Megaton 什么意思呢？就是金子的意思。同时，它有奥秘、有隐藏的意思。大卫把最宝贵又隐藏的奥秘，在这个6首诗篇中告诉我们了。这个奥秘就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的事。那这首诗篇呢，是大卫写的几篇？总共72篇里面最宝贵的，在整卷诗篇里面有他特别特别的地位。要了解这6首诗篇的背景，请各位回去读撒母耳上的21到27篇。那这几篇是发生在犹大的旷野，在西弗的旷野，在马云的旷野。我们都晓得大卫15岁的时候啊，扫罗就高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但是经过14年，神在他身上做了很多很多雕刻的工作之后呢，他才登上君王的宝座。这些诗篇就是写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的心历路程。话说有一次啊，法国的领导叫做拿破仑，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嘛，对不对？他有一次他的军队经过一座桥的时候，那个领队啊忽然心血来潮，他叫士兵们踢正步过桥。当过兵的都知道什么叫踢正步啊。结果呢，因为这个士兵踢正步踢得太像样了，结果桥面受大很大的震动而断裂。为什么呢？因为桥本身有一个频率，士兵踢正步也有一个频率，当这两个频率相等的时候，按照物理学的定律，他们就产生了共鸣，结果桥面就把所有踢正步的能量吸收到桥里面来了。因着全面的吸收，这个桥面承受不了这个力量就裂掉了。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读圣经，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灵。就好像大卫写诗篇的时候，他那个灵呢，我们要揣摩出来，才能够跟大卫的灵能够产生共鸣，我们才能够从他写的诗篇里面得到真正的帮助。圣经上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是先经过卑微然后升高，先经过苦难然后才得到荣耀。大卫在很多方面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也是先经过十字架的苦难然后进到永恒的荣耀里面。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难免有试炼，甚至有苦难，这些其实都是神所许可的。我们要知道那个是神的美意，但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要付代价。也许我们要经过神很多年的工作，在我们身上雕刻， 才能在我们身上产生神一些性情。大卫在神面前有一些隐藏的功课，隐藏的经历，神在暗中呢，就让大卫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学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功课，最后才登上了君王的宝座。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正确的灵，求圣灵帮助我们读这些经诗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真正能够得到帮助，得到益处。所以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只能看第一篇诗篇16篇，叫做弥赛亚的诗篇。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边能够诚实的用圣灵来敬拜你，求宝贵师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明白你借着大卫写的经诗，能够知道你是慈爱的主，你是公义的主。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第一点我们来看了，叫做倚靠的生命。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这个保佑我翻译成保守 protect 比较好。大卫在这边求神保守他什么呢？脱离危险，脱离凶恶，能够脱离试探。所以他有一个倚靠的生命。当大卫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扫罗啊，从一个旷野到一个旷野的来追杀他。哎，大卫应该怎么样生存呢？他只有完完全全的来倚靠神。当年他怎么依靠神来打败那个巨人哥利亚，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也是完全的依靠神。神保守他，依靠他之人的神，就像牧羊人他看顾依靠他的羊群一样。我们晓得在创世纪第二章，伊甸园当中有两棵树，对不对？一棵叫做生命树，另外一棵是知识善恶树。生命树代表的是神的生命，是倚靠神的生命。然而人如果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圣经说一定死，因为那是向我们的神独立，也是代表一个没有神的文化。所以使徒约翰就说了，他说生命在他，就是在基督里面。主耶稣曾经讲过很多次啊，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所以主耶稣的生命是一个倚靠的生命，他倚靠父神，然后跟父神一同行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大卫到底神怎么样来训练他。他在诗篇16篇一开始就说，神啊，求你保守我，因为我投靠你。换句话说，就是我一旦离开了你的话，我什么事都不能做，甚至不能活了。那这个就是生命树的原则。我们可以透过整卷创世纪来了解这个生命的原则。第二个，他讲到单一的侍奉，在第二到第四节，大卫说，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灵，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灌的血我必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这边讲的主哦，其实就是主人的意思，主是主人的意思啊。你是我的主人，你可以掌管我的一切，我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不是这个世界不可爱，而是我们的主更可爱。 除了基督耶稣以外，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了。保罗讲过一句话，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代表神把他这个人完全给了我们，替我们赎罪，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义。除此之外，神还能给我们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的看见这个道理的话，这个就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就像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头的时候说，主啊，求你让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献给你。因着爱神的缘故呢，大卫这边说也爱世上的圣民。圣民是指被神分别出来的人们，那在那个时代当然是指以色列百姓哦。那按照今天的世界来说，就是所有经过十字架救赎买回来的人。比如说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他们是君尊的祭司，他们是圣洁的国度，他们是属神的子民。大卫虽然在受痛苦，但是他有一个做王的生命和做王的心。像神的心这么宽大，他不但看见他的好处不在神以外，他也看见世界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他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这边讲到敬拜假神，愁苦必定加增，到最后就看见自己行为的恶果。记不记得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当摩西在西乃山上40昼夜领受神的诫命的时候，山下的以色列人居然自作金牛犊起来了，成一个偶像。当摩西下山非常的愤怒，他把那个金牛犊抹成灰啊，撒在水里面，叫他们喝那个水，要付代价。对我们来说，我们在北美不可能去拜那些有形的偶像，对不对？但请问我们心中有没有所谓的偶像？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钱财可能成为你的偶像，甚至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可能成为你的偶像。就是说，只要在你心中有任何的人事物高过神在你心中的地位，那个可能就是你的偶像了。因为我们没有把基督放在一个绝对超越的地位上。所以大卫在这边指神的儿女最真实那种专一单一的侍奉。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百姓能够单一的专心的出去侍奉他们的神耶和华。那这个让我们想起整个出埃及记被我们看见。第三个讲到基督是一切。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侍奉神的立位人啊，在地上没有产业。摩西五经说，耶和华是你们的产业。大卫被扫罗追赶的东奔西跑，好像只有在宝座上他才可能在神的产业上有份。为什么呢？神好像要叫大卫来做立位人，以耶和华为他唯一的产业，成为他杯中的份，他可以随时取用神的恩典，因为神会为他持守。也就是说，神让他单一的专心的来侍奉这个真神耶和华，神自然会 给他安定，给他富足，使他的未来有保障。啊，这个让我们想起摩西五经的利未记了。我们做神的，人家地上东西啊，就是不必太多啊，够用就好。但是一定要有基督，有了基督就够了，因为基督就是神的丰满，有了基督你就有神的丰满。大卫写诗篇十六篇的时候，他不在王宫里面啊，他在旷野里面，他被扫罗到处的追赶，圣经说他像一个个蚤，像一条死狗。但是他接着怎么讲呢？他说，耶和华神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他的产业到底是什么呢？那不单是指耶和华神，也是指神所分别出来的圣灵。用我们新约的话来讲，大卫的产业不只是神，不只是基督，也是教会。我们以基督做产业，基督也以他的圣灵当中得到基业。如果我们记得以弗所的第一章讲的，神以百姓成为基督的基业。如果我们是神宝贵的儿女，这就是我们叫神能够从这些信徒里面能够得到基业，让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第四个，大卫讲到圣灵的引导，他在七跟八节说到，我必称颂那个耶和华，称赞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至于摇动。这个让我们想起民数记，怎么讲呢？当年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白天依靠云柱，晚上依照火柱往前行。哎，我们跟这柱也是一样哦，我们要靠神的灵跟神的话来引导我们。这边讲我的心肠哦，特别是指我们里面的灵，我们的 spirit， 也就是说我们灵里面能够跟神产生共鸣的那个东西。很多时候神在夜间跟我们用微小的声音说话的时候，如果我们够安静下来，我们的灵是敏锐的，我们的灵可以知道神的意思。圣灵来的微小的声音，这不在夜间教导我们，这是跟他交通最好的时刻。这个警戒啊，翻译成教导更好 ，instruct。其实啊，人呢被神的灵教导，也就是说被神的话语所教导。反之亦然，就是为什么牧师长者一再告诉我们，一定要灵修啊，要读经祷告啊，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引导我的心肠在夜间警戒我。我们就能够受圣灵的约束跟受圣灵的引导。大卫还有一个秘诀啊，他说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也就是说他一直是活在神的面前，随时随地能够见到神的面容。这个证明什么？证明他跟神之间经常有交通，交通没有间断，彼此之间没有乌云遮盖。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进入至圣所，住在基督里面，常常来到至圣所里面的幔子前面，跟主有亲密的交通。我们都晓得戴德森宣教士啊，他去中国传教传了54年，他的妻子呢是戴德森师母，有一次快要离开世界了， 他就跟旁边的人说，他说过去的十年间，他说我跟神之间一片乌云都没有，天堂为什么是天堂？因为神在那边。地狱为什么是地狱？因为神不在那边。有一位爱主的弟兄，他有一段时间看不见神的面，他心里面很难过。有一天他就向神这么祷告，他说，神啊，无论如何让我看见你的笑容吧，如果看不见你的笑容，你就让我看见你生气的脸。他一直想见神的面，更深有交通。大卫虽然经过了很多艰难跟危险，他为什么不摇动？他说，因为耶和华藏在我的右边。如果我们经常活在神面前，神的保守就在我们右边，不管周遭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也不会摇动，因为我们相信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最后一点，他讲到全人的喜乐，他在第九节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现在我们来到生命记了，当初能够进到迦南美地的以色列人都是第二代的人，代表死而复活的人。摩西虽然不能进入迦南，但他鼓励他们勇往前行，承受神给他们应许之地。最后他把以色列人全部召集过来了，再次教导他们关于神的律法，并且一而再再而三苦口婆心的要他们去遵守，谨守遵行，让他们全人，就是包括身心灵，能够活在面前得到神的喜悦。这边说我的灵快乐，那个灵呢，在原文是指荣耀。我们人有灵魂体啊，灵是全人里面最荣耀的部分。当我们得救之后，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灵能够顺服神的时候，得蒙神的恩典。大卫的一生常常活在神面前，所以他的灵是活泼的，所以他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最后我们来到第十跟第十一节啊，这边说，因为你必不见，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当我们读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有难处了，看不懂了。为什么？大卫死了，后来死了，大卫被埋在坟墓里了。他这边说他的灵魂是在阴间啊，那个时候的阴间是指主耶稣升天以前人死后灵魂的暂时居住的地方。但是这边说神必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其实啊，这边是神借着大卫的灵来发表基督的灵，也就是说这是圣经里面的预言。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啊！哎，你说你怎么知道？感谢神，答案在使徒行传里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时候，圣灵用旧约来预告新约，用新约来解释旧约。请问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一共讲了几篇道？五篇。 每一篇道有一个共同点，都强调一件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事，那个也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晓得啊，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至少有三次他公开的在门徒面前说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跟文士们的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但是他说第三天要复活。请问门徒们相不相信？他肯定不相信嘛。圣经说他们而且大大的忧愁啊。后来在最后的晚餐，耶稣对他们说，他说今夜啊，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哎，彼得就说了，众人虽然跌倒，为你跌倒，我可永不跌倒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啊，今夜鸡叫一天，你要三次不认我。哎，彼得就是说了，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我也不能不认你啊。哎，门徒们都是这样子讲的。然而那天晚上，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圣经说门徒四散了，只有彼得跟约翰怎么样？他们进入大祭司院子里面，看看这个事情怎么发展。我们都晓得，后来彼得真的是三次不认主啊，他甚至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这个人。”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下都完了，一个人死了，一了百了，怎么可能从死里复活？甚至当抹大拉的玛利亚在主耶稣复活的清晨，他发现石头从主耶稣的坟墓挪开了，他跑去告诉彼得告诉约翰，他们不信了。一直到那一天晚上，当主耶稣忽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哦，他们才知道耶稣真的复活了。虽然是这么样子，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让彼得对主耶稣的信心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大转变。记得在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当圣灵降临，彼得跟其他十个门徒他们被圣灵大大的充满之后，哎，彼得站起来了，讲耶稣复活，向犹太人跟一切在那边的耶路撒冷的人做见证。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就说到了，他说主耶稣被捉拿，被交与人，被无法之人钉在十字架上，他说其实是按照神的定旨跟先见，就神既定的计划和预知，他说神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向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然后呢，他就引用了诗篇十六篇的话，来证明主耶稣的死里复活确实是神的预知跟神特定的旨意。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啊，同时证明了圣经的预言的准确性跟可靠性。在使徒行传第二章25到28节，经文这么说，他说大卫指着他，这是弥赛亚说，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在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也将生命的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这些经文啊，在70世纪本的翻译几乎跟诗篇16篇8到11节的希伯来文经文是一模一样的。彼得说大卫写诗篇16篇的时候，他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换句话说，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呢，主 是主耶稣他用第一人称说到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也就是说他知道他必定会从死里复活，死亡不能够拘禁他。然后接着彼得在29到31节他继续地说，他说弟兄们啊，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跟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他说大卫啊，既然是先知啊，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在他的宝座上，他就预先看明这次讲论基督复活的说什么了，他灵魂必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如果我们读旧约，读撒母耳上下的时候，在撒母耳下第七章，耶和华与大卫立约的时候，有两次讲到说，他的国位必坚定或者坚立，直到永远。大卫是一位先知，他晓得神曾向他启示啊，要他从他的后裔中立位，坐在他的宝座上，他就预先看明这个事，他就讲论基督的复活，而且永远不死，要不然他的国位怎么可以存到永远呢？当然了，我们在新约里面读启示录，我们就晓得什么事，那个是指基督的国度，是千年国，然后由千年国会进入到永恒的国度里面。然后彼得继续讲啊，他就说了，哦，这个耶稣啊，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个事做见证。大卫并没有被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什么呢？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出去做你的脚凳。最后这一句话出自于诗篇110篇第一节。所以这边第一个主是指耶和华神，第二个主呢就是指弥赛亚，也是圣灵感动大卫说出来的末世。这个是预言到耶稣由死里复活，将来升天之后的光景。在那一整段里面，后来彼得就总结了，他怎么说呢？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定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是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我花了很多时间把使徒行传第二章经文打出来，为什么？我不晓得你们啊，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是又兴奋又感动了，不但是拍案叫绝，我可以五虎投地啊。为什么？圣经太奇妙了，圣经的预言太准确了。哎，你们想想看啊，大卫是主耶稣降生之前1000年的人物啊，圣灵可以感动他，让他在灵里面看见1000年之后将要发生的事。他在灵里面看见弥赛亚将要从死里复活升天，他讲出来了，1000年之后事情就是这样一件一件的发生。在使徒行传里面，不但彼得五次在公开的讲论里面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使徒保罗他也是公开为基督复活做见证。在使徒行传第13章，当保罗第一次出外宣道到了比西里的安提阿的时候，他就说到了，他说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么说，他说我必不将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下面又说，经上有一篇说到，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篇他就引用诗篇16篇第10节的经文。接着他又补充说道，哦，大卫在世的时候服侍了，遵行神的旨意就睡着了， 归到他列祖那里，以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必未见朽坏。我们感谢神呢，神拣选了保罗。保罗写的新约至少有13卷书信，他的罗马书第一章的3-4节这么讲，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他是一个真的人啊。既按圣灵，按圣善的灵说，因为从死里复活以下人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边保罗又提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意思。彼得跟保罗这么公开的做见证，因为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对这两位使者的使徒的生命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对后来他们侍奉的工作也是影响很大，所以这个也是应该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好了，我们从诗篇第16篇1-11节研读，我们知道摩西五经的每一卷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关于基督的生命。从16章10-11节跟使徒行传第2章，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的预言到1000年之后，基督将会从死里复活。解经到此为止。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在周日的时候，每个清晨7:30就到 Zoom 上面参加我们的晨更会，或是曾经晨更的读经会啊。我们从去年的大概2月开始，大概就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读创世纪，接着读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现在读到生命记，前天我们读到第7章，读完对不对？刚刚讲过，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除了迦勒跟约书亚之外，都不是第一代的人，而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代表死而复活的人。这也给我们看见，按照神的旨意，只有当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才能够进入牛奶与蜜之地。神为什么要在我们信耶稣之后把我们摆在地上，不直接把我们放天上去呢？神为什么要把我们摆在地上，经过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呢？没有别的原因，他要除去我们的旧照，他要在我们人生的地方的，在旷野经过的时候，对付我们的老我。我记得啊，当我们曾经查到生命记第2章的时候，这华梅弟兄说到一句话，他说老我死了，新人才能进迦南。确实是如此啊，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凭他的旧造的那种败坏的生命进到迦南地里面，那个就是众圣徒所羡慕那个在天上更美的家乡。刚刚我提到神带领大卫，就好像神带领以色列人一样，经过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最后来到生命记的时候，他就把大卫那种属灵的程度带到了最高峰。所以大卫他发表他的感受的时候，圣灵说这个就是基督的感受，这是神在大卫身上做的最高最深的工作。现在我们明白了，神为什么要大卫逃难，为什么要大卫从一个旷野逃到另一个旷野，没有别的原因，他是要大卫做一个预表，预表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在地上先受苦难后得荣耀， 先经过十字架，然后达到宝座。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神在大卫身上工作再工作，雕刻再雕刻，不光是为了大卫自己，大卫有一个使命，就是要见证那个要来的基督。大卫逃难的这一切经历，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他是怎么样被人弃绝，他怎么样经过了十字架。大卫的一生就是描写基督的一生，预表基督的一生。如此我们就能够从大卫的身上看见基督，就到了新约的时候，神的灵感动使徒保罗，他讲的要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这个就是弥赛亚诗篇要告诉我们的。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恩待大卫，虽然圣经说他从马云的旷野逃到犹大旷野，从隐基底逃到亚杜兰洞，在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中经历苦难，被人弃绝。我再说一次，没有别的原因，让大卫在艰难的环境中蒙神的浩大的恩典，让他能够亲身经历神的同在。神在他身上有一个使命，他要被磨成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同样的，我们可以明白啊，为什么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难处，甚至有苦难，有时候苦难来了你都不方便跟别人讲，为什么要经历旷野的磨练？这些遭遇如果不是我们犯罪产生的后果的话，多半是神的美意在你的身上，是神借着一些环境来磨练我们，来塑造我们更像神的性情。神乃是要我们被磨成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让我们有一天能够配得那个天上的荣耀。大卫在诗篇十六篇第十节说到，从死里复活，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见朽坏。然后十一节说到生命的道路，大卫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所以大卫他是经历过这么多逃亡的日子，最后神让他知道生命的道路。这个生命的道路其实就是死而复活的道路，死就是经历过十字架然后复活，让我们得到生命的冠冕。最后大卫怎么讲呢？他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我们的主他不但是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他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活在神面前，天天为我们代求，而且他有满足的喜乐跟永远的福乐。这个就是我们将来背起升天的光景，那一天我们永远在永世里面享受主同在的喜乐跟福乐。这个其实就是诗篇十六篇最后要告诉我们的信息，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福音的最终目的。欢迎我们在主里面彼此勉励，勤读圣经，好好祷告，参加各种聚会，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如何的浩大，有一天我们都有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我们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当人的话语说完的时候，主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动善功，让我们知道你是如何的爱我们，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赎，能够有永生的盼望。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保证你的恩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永远。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谢谢吴长老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用这首诗歌每灾主耶稣来回应，因为耶稣